其实我们在做辅导的时候，就是帮助一个人可以做改变。那我就想说，那上帝怎么帮助我们做改变呢？上帝怎么样用他的方法来辅导，来改变我们？所以这是最开始为什么想要谈上帝的心理辅导，定这个题目的原因。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来看的就是说，当我们处在低潮的时候，神怎么改变我们？神怎么带领我们走出低潮？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请问一下，基督徒会不会低潮？
会。
信了耶稣会不会低潮？
会。
还是有可能会低潮，对不对？
不是，可能应
该。啊，应该的，一定的。我记得哈，我在当那个住院医师第一年的时候哈，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一段刚刚开始当住院医师的时候很低潮。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到医院去这个做住院医师，然后我一去哇，我发现原来要照顾病患是这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一开始是到内科病房，我每天要忙到晚上7点钟。那你想说7点钟下班这个还好吗？大家大部分都是这样嘛。没有，我是忙到从一早7点开始开 morning meeting 晨会，然后说忙到晚上7点，忙完了以后呢，我可以坐下来开始写病历。所以7点钟不是下班，是我可以把病人事情都处理完了，然后我开始写病历，病历写，每一本病历写完了以后呢，就是半夜十二点的时候呢，哇，我终于每一本病历放回去，然后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宿舍里面去。弟兄姐妹，你想我那天晚上睡得好不好？
很好。
哎呀，睡得不好啊，虽然很累但是睡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心里在想，哎呦，我第一天来到内科我接到一个这个病人哇，他已经是插呼吸器，然后人昏迷不醒，然后又发高烧40几度。我在想，哇，我明天还可不可以见到他？所以我就心里面一颗心七上八下的早上大概躺了一下，稍微睡个几个小时早上4、5点就醒来了，就睡不着了。然后就在怎么好痛苦啊，好累啊，可是睡不着，然后就等着第二天要去上班。那段时间真的是我的低潮期所以我那时候已经信主已经一段时间了可是我还经历到哇，那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就算当基督徒都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低潮，不是因为我比较软弱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看圣经里面一个人物，他在他服事的最高峰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也进入了低潮期。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请我们打开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9章。旧约圣经列王记上第19章，请问在如果是两段式的圣经是第几页？
448。
好，我们19章我们来读第一节的地方447往前翻一页447，我们来读19章第一节，我们一直读到第8节。好，19章第1到第8节翻到了以后呢，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请。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
丈夫人就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路程，
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
他就
躺在罗藤树下睡了。有一个天使对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
了吧。
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回来。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讲到一个先知的故事，是哪一个先知呢？
以利亚。
以利亚，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以利亚，他面对到了低潮。在2000多年前，一个先知以利亚，他面对到了低潮。而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雅各书5:17说，以利亚是与我们有一样什么的人？性情的人。以利亚会面对低潮，我们会不会面对低潮？也会。可是我们重点还不是说啊，以利亚也会，我也会，所以我很安慰，不是。重点是要看神怎么帮助以利亚走出低潮，神过去怎么帮助他，神今天也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神怎么帮助以利亚，神也要帮助我们走出低潮。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呢，有分三个部分。第一，以利亚为什么会走入低潮？第一个，为什么？第二，我们要来思想以利亚低潮的时候他有哪些表现？第三，我们要来思想上帝如何帮助以利亚走出这个低潮。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思想。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第一点，以利亚为什么会进入低潮呢？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以利亚进入低潮有三个主要的原因，而这三个原因呢，也常常是我们陷入低潮的原因。哪三个原因呢？第一个，恐惧。以利亚因为恐惧他陷入了低潮。第二个，以利亚因为失望，他因为很失望，所以他陷入了低潮。第三个，以利亚因为他很疲倦，他的身体很疲惫，所以陷入了低潮。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以利亚陷入低潮的原因。其实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我们来读19:1-2，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列王记上19:1-2，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请。亚哈将以利亚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你重重的降罚。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有一个人威胁以利亚，对不对？请问一下，这个人是谁？耶洗别。耶洗别是当时候的谁？皇后，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耶洗别当时候的地位不只像今天的第一夫人 First Lady 皇后而已哦，当时候的耶洗别是真正以色列的掌权者，连国王亚哈都要怎么样？都要听他的，他是真正幕后垂帘听政，真正掌权的，连国王都要听他的。所以当时候以色列名义上的三军统帅呢是亚哈，实质上掌握大权的是耶洗别。而耶洗别这个时候，当他听到了以利亚杀死了巴利的先知之后呢，前面18章讲到以利亚行了很大的神迹，他杀死了巴利的先知。后来耶洗别听到这件事呢，耶洗别他对以利亚说什么？他说明日我若不取你的性命，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对不对？所以耶洗别威胁要怎么样？要杀他，对不对？可是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这里有点矛盾？你如果仔细想一想，有点奇怪的地方。怎么奇怪呢？我是耶洗别，我要杀你，我还派个人跟你说，你有一天时间可以逃哦，如果你这一天不逃的话，明天我就要派人来杀你。你想如果要杀对方，干脆这个人就直接去把以利亚杀了就对，对不对？为什么还要派一个人跟他讲，明天你如果让你活到明天，我就神明降罚于我。为什么会这样威胁他？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威胁他呢？弟兄姐妹，因为耶洗别知道，如果以利亚可以行这么大的神迹，哇，火都从天上降下来，如果上帝要帮以利亚，他怎么可能派杀手把他杀掉呢？所以耶洗别是一个很工于心计的人， 他知道心里在，既然有上帝在背后帮助以利亚，他杀不掉他，所以呢他就让他害怕，让你逃，你先逃走。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心理战，他不要第一次就派一个杀手去，因为他知道也没有用，因为后来事实证明有人去见以利亚，就天上真的降下火来，他也知道这个没有用，所以他第一个他用的就是心理战，他让你害怕，你既然害怕你就会逃走，你就会逃脱逃走这个范围，那上帝呢他也不会再保护你，反正你就逃吧，你就流亡出去吧。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那时候心里面就很恐惧，因为耶洗别恐吓他，他心里面就非常害怕，所以他陷入低潮的第一个原因他很恐惧。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很失望。为什么他很失望呢？弟兄姐妹想一想，当时候如果一个国家哇出来一个大先知，一祷告天上就降下火来，一祷告三年半不下雨，结果就降下大雨来，哦，你想这个国家的元首，这个国家的国王应该对他怎么样？应该尊敬有加，对不对？如果照今天来讲，以利亚应该怎么样？受到什么待遇？哦，他应该到白宫去接受总统表扬，对不对？一等星勋章，哇，你对国家影响那么大，哇，你是上帝的代言人，应该给他很大的尊荣，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却没有这样，他受到的不是别人的尊重，他受到的不是人的看重，他受到乃是人的逼迫。所以当现实跟期待落差太大的时候呢，他心里面就很深的失望，很深的失落感，所以他就陷入了低潮。第二个原因，因为他陷入了低潮原因是因为他很失望，我怎么会被迫害呢？我帮以色列回到上帝的面前，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三节，十九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请。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将仆人留在那里。好，弟兄姐妹，所以以利亚在恐惧失望当中呢，他就起来怎么样？逃命。他逃到哪里？别示巴。请问一下，他从哪里逃到别示巴呢？从哪里是在第十八章里面？十八章的经文告诉我们，以利亚本来在耶斯列，他从耶斯列呢逃到了别示巴。耶斯列在以色列的北方，别示巴在以色列的南方，这两个直线距离是大概有150公里。所以以利亚跑了150公里。弟兄姐妹，他的身体怎么样？很疲倦，很疲累了，他很疲倦了，所以疲倦是他落入低潮的第三个原因。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想哦，当你累的时候，你会不会容易觉得心情很不好？请问一下哦，忧郁症的人哦，晚上会睡不好还是睡很多？
睡不好。
有没有忧郁症睡很多？也有。有一种忧郁症是睡很多，那个叫做非典型忧郁症。典型的忧郁症是睡不好，晚上都睡不好。所以我们知道大多数来讲，心情不好的时候晚上也睡不好，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没有倒过来啊？晚上睡不好就变心情不好，有没有这样子？有。弟兄姐妹，现在临床上发现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这样，以前都认为啊，忧郁症所以睡不好，原因是忧郁症，睡不好是结果。可是我们现在发现越来越多是原来都好好的哦，结果因为有一段时间睡不好，突然睡不好，结果后来经过了一两个礼拜都睡不好，慢慢它变成忧郁症。我现在在这个工作的单位就有一个同事，他是这样子的，很优秀，结果他因为有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啊，肠胃不适，晚上就起来常常醒过来，然后就睡不着，就一段时间以后，哎呦，睡不好已经不是他主要的问题了，他后来竟然变成了忧郁症。所以弟兄姐妹，单纯疲倦本身也会影响我们的心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心理跟我们的生理是互相交互影响的。而以利亚在这边呢，他当然不是单纯因为疲倦，他是因为前面的恐惧，因为失望， 又再加上了疲惫，所以让他的低潮，让他的情绪低落就更严重。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为什么他会陷入低潮。第二点，我们来讲，那以利亚陷入低潮他有哪些表现呢？弟兄姐妹，他有三个表现。第一个，以利亚陷入低潮的时候，他表现出他的孤独感，孤独感。第二，以利亚陷入低潮的时候，他表现出他的自卑感。第三，以利亚陷入低潮的时候呢，他有想死的念头，他想死啊。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哈，我们一起来再来读第三节，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三节，再读一次，请。以利亚见这光景，
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
弟兄姐妹，当他逃命逃到别示巴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把仆人留在那里。然后第四节，我们看到他怎么样？他继续在旷野走了一天的路程，对不对？弟兄姐妹，为什么？为什么他要把仆人留在那里？为什么他不带着仆人一起走？啊？对，他后面他要自杀了，对不对？他不想要人家帮助，他不想要人家看见。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呢，常常不要人家陪在我们身边？我们低潮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孤独感，因为我们低潮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谁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我自己，对不对？别人有没有办法了解我的痛苦？没有办法。我这么恐惧，我这么失望，我这么疲倦，我是最苦的人，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了解我。所以弟兄姐妹，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自己怎么样，封闭起来，因为我们觉得没有人可以了解我们的痛苦，我们是世界上最苦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受苦的时候常常会伴随一种孤独感。当你受苦越深的时候，你会觉得越觉得世界上没有人了解你，所以受苦会有孤独感。可是相对的很特别哦，弟兄姐妹，受苦会有孤独感，犯罪呢，犯罪会有从众性。什么叫从众性呢？你看到一个小朋友说，哎，你怎么考试作弊，他第一个反应通常是什么？我的同学也作弊，对不对？你干嘛偷吃糖果？因为哥哥刚刚偷吃。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不觉得孤独，我们常常觉得，哎，别人犯的比我更严重，哎呀，我犯的只是鸡毛蒜皮而已，别人更严重。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刚好相反？受苦的时候我是最苦的人，犯罪的时候呢，我犯的罪是最轻的人。犯罪的时候有从众性，受苦的时候有孤独性。所以第一点，他低潮的时候第一个表现，他很孤独，他觉得太痛苦了，没有人像我这样，没有人了解我的痛苦。第二，以利亚在低潮的时候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第四节到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所以弟兄姐妹，那在这边我们看见第二点，以利亚在受苦的时候表现他有自卑感。为什么他有自卑感？因为他说，我不怎么样，胜于我的列祖。哎呀，我比不过我的那些列祖，我活得没有价值啊，我这个人太差了啊。所以他才会导致第三点，就是说，上帝，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们先来想一想第二点哦，弟兄姐妹，在低潮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常常怀疑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很不行，自己很不好？而且在低潮的时候，常常会拿我们自己跟别人比，你看他都比我好，他都怎么样，他都怎样。所以在低潮的时候，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也会很低，我们自我认知也会很低落，所以我们会有那种自卑感。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想一想哦，好像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哦，不是这么单纯，好像只是自卑感而已哦。在低潮的时候，除了自卑感哦，你想一想，以利亚讲这一句话，也透露出一种什么感觉？表面上看起来是自卑感，可是他也透露另外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弟兄姐妹，我今天换一个方式跟你说哈，如果我今天讲说，哎呀，上帝啊，我比不上爱因斯坦，你让我死了吧？你觉得我这是自卑还是自大？
自大。
为什么自大？我跟爱因斯坦比耶，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意思是说呢，我已经目中无人，除了爱因斯坦，我其他人我都不想比，我比不过他。哎呀，我死了算了。所以以利亚这边跟谁比啊？跟列祖比耶，列祖一定是那些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约瑟这些列祖，对不对？所以他这一句话，除了表面上看哦好像很自卑，另外一方面他的自卑里面也掺杂了什么？很骄傲，很自大，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外表上看起来很自卑，可是自卑的里面哦，会有一点骄傲的核心在里面？哎呀，上帝啊，我比不上我的列祖，但是呢，当代没得比，当代没有人可以跟我比，喂，傲视当代，哇，我是一个悲剧英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呢，除了表面上的自卑以外，其实核心还有一种东西很顽强的，就是那个自大的根还在那个地方。所以因为这个自卑又自大哦，在这时候会一直拉扯，我们一下觉得啊好惨好惨，另外一方面又觉得哎呀，我这么有能力的人真是怀才不遇啊，哎呀都是时不我与啊，所以那种拉扯哦会特别的激烈，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自我认知哦会处于一种很不稳定很动荡的状态当中。所以第二点，自卑感，但自卑感里面又掺杂了那个自大骄傲。第三，低潮的时候最严重会有什么表现？
自杀，
想要死，想自杀，对不对？这里是叫上帝杀他，可是照你的讲法就是自杀嘛，对不对？而上帝不杀我，杀我自己算了。所以弟兄姐妹，第三个是低潮的时候可能会有的反应，就是想要死，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在这边以利亚怎么说他想死？他怎么说？他这句话怎么讲？他说耶和华怎么样？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对不对？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按照中文这样念，我们应该怎么念啊？上帝啊，罢了啊，取我的性命吧，应该是这样念，对不对？很可怜，对不对？可是如果你看英文版 NIV 的圣经哦，它的罢了它翻作什么呢？它翻作 I have had enough。这中文怎么办？
够了，
我受够了。所以弟兄姐妹，这里不是说啊罢了，这里是上帝，我受够了，你让我死吧。哦，所以它里面是怎么样？很生气的，对不对？他那个死不是啊、哦，我快死了，不是我气到要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所以在这边你看见以利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愤怒，而且他愤怒气到吼，想说上帝你杀了我算了。哦。所以弟兄姐妹，以利亚当时候低潮低不低啊？很低，对不对？很低潮，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么低潮过？可能多多少少有一些这样的状况，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当以利亚处在这么低潮的时候呢，神怎么带领他走出这个低潮？我们要来看四个方面，上帝怎么带领以利亚走出低潮？第一，上帝没有做什么事情。第二，我们要来看上帝做了哪些事情。上帝没做什么事情也很重要哦，不要只看上帝做了什么，上帝没做什么也很重要。第一，上帝没有做什么呢？当以利亚在低潮的时候，上帝没有责备他他想死的念头，或者讲更直接讲，上帝没有责备他想自杀。第二，上帝做了什么呢？上帝让以利亚得到充分的休息，这是第二点。第三，上帝给以利亚有一个陪伴的关系。第四，上帝让以利亚有一个同工 团契的关系。上帝用这四个方面来帮助以利亚走出低潮。我们先来思想第一点，上帝没有做什么。当以利亚在低潮的时候，上帝没有责备他想死的念头。弟兄姐妹，我来想一想，请问一下，想死这件事情，或者说想自杀这件事情，是不是得罪上帝的事？是得罪上帝，对不对？因为我们说生命的主权在谁手中？上帝手中，不是在我们手中，对不对？今天景光也讲，我们是我们生命的什么者？管理者，不是拥有者，对不对？所以主权在神手中。自杀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错，
是错的事情，不符合圣经，对不对？那弟兄姐妹，为什么上帝不责备以利亚？他为什么说，以利亚，你说什么想死？你是以色列的领袖，哎，你想死，那你让别人跌倒怎么办？上帝有没有这样讲？没有，哎，为什么上帝不这样讲？他不是这件事错的吗？上帝为什么不责备他？为什么？他明明就是错的，他自己想死就错了，他又是以色列人的属灵领袖，哎，哇，那别人看到他这样，那别人跌倒怎么办？上帝为什么不责备他？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把辅导跟教导混在一起了。辅导跟教导这两个是不同的事情。辅导的时候需要教导，教导的时候需要辅导，但是辅导不等于教导。为什么呢？弟兄姐妹，我请问大家告诉以利亚自杀这件事情是错的，这是辅导还是教导？
教导。
因为教导是教是非对错，对不对？什么是合乎真理的，什么是不合乎真理的，对不对？是非对错。那辅导是干嘛？辅导是帮助这个人找到他真正的问题所在，协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啊，弟兄姐妹，请问一下，以利亚当时候的问题是什么？以利亚当时候问题是不是死或不死的问题？听见没？死或不死不是以利亚当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啊。虽然我们听到说，哎呦，好可怕，我要死了，可怕。可听见没？死或不死不是当时候以利亚真正的问题所在，他真正的问题所在是什么？是他很低潮，对不对？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有很多的失望，有很多的疲惫，对不对？这才是他真正的问题。从这个问题产生出他想死，可是真正核心的问题不是死不死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难怪上帝在这里没有责备他，是因为上帝知道当时候以利亚需要的不是教导，以利亚需要的是辅导。以利亚不是不知道自杀是一件错的事情，以利亚不是不知道，因为以利亚当时候真正的问题是他陷入了这个低潮，神要帮助他走出这个低潮。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在这个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去别的病房照会，就是说不是精神科的病房，可是呢他们有精神科的病人，或者说病人有精神科的问题会照会我们过去看。有一次我就被召会去看一个个案，她是大概30几岁的一个女孩子。她为什么会召会我们呢？因为她吞了很多安眠药自杀，然后呢被送到医院，然后赶快紧急洗胃，然后洗完胃呢身体状况还不知道有没有复原，所以送到内科病房。后来她人清醒了，看她身体应该还好，就找我们去看，因为担心说万一她等一下出院又跑去自杀了怎么办。结果呢，我一去的时候呢，那个个案呢，他什么都不问我。我说，请问一下你，今年几岁啊？你为什么会吃这么多安眠药啊？什么什么？他都不回答，他只问我一句话。他说，医生，我想安乐死，你可不可以帮我？弟兄姐妹，如果你是那个召会的医生你是我的话，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医生啊，我想安乐死，你可不可以帮我？你要怎么回答？为什么要安乐死？我活不下去了， 我男朋友把我抛弃了，我就是不想活了。好医生，你问我好几个问题，你告诉我你到底要不要让我安乐死。
哦，很凶哦，他很凶哦，那怎么办？
好，那你吹，
告诉他这是法律不允许的，这不合法的，而且我是基督徒，不可能帮你安乐死，你死了这条心吧。如果我这样讲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啊，
他就大概转过头去，医生你走吧，我不想理你了，对不对？换另外一个医生来，对不对？那讲不能安乐死他听不进去嘛，那讲说哎，安乐死这件事情哦是不合法，但是呢怎样哦可以，我们再多考虑怎样，这个好像又给他有一点虚假的盼望哦，虚假的希望，因为根本就我们不可能这样做的嘛。那讲要照着他说这样好像可以或好像是也不行，说不可以也不行，那要怎么说？啊，我也想安乐死啊。哦，那医生，那他可能会说，那医生你赶快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啊。法律不允许，那可
是
十年以后帮你，就活让他再活十年。好，这也是一个方式哈。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哦，这个很难回答。你说是也不行，不是也不行。那都不说，他会说，那你来这干什么？那所以我后来想了很久，哎，我想到一个方法回答他。
你死了，你母亲怎么办？父母怎么办？你怎么想？
我说我父母都不管我了，哎，我父母都不在了。哦，这个也是一个方式，用亲情哦。我那时候怎么跟他回答呢？我就说哈，哎，小姐啊，你想要安乐死对不对？我说对啊，你到底可不可以帮助我？那我就说哈，那请问一下哈，你比较想要安乐还是想死？比较想安乐还是想死？因为他说安乐死是一件事嘛，哈，我把它拆成两件事。你比较想安乐还是想死？他就说，他突然愣了一下，哈，哎，怎么会这样回答？哈，你这什么意思？然后我就说，哈，哎，小姐啊，你比较想要的到底是安乐还是死呢？如果我这样听起来，哈，其实死只是一种方法。安乐才是你的目的，对不对？你是想要透过死达到安乐，可是如果今天哦，我们可以透过其他方法达到安乐，你要不要试试看？如果可以安乐活，你要不要？我就是不能活，我就是不能安乐活，然后就哭了出来。哦，对不对？那这样还比较有对话的空间，对不对？因为他原本讲的就是到底要不要让我死，死跟不死这是最主要的问题。可是呢，当我们在辅导的时候呢，我们让他看见他真正的问题不是死不死，他真正的问题是不安乐，对不对？这才是他的问题嘛，他只是想要透过死来达到安乐。所以在当时辅导的时候呢，我们就让他看见他真正的问题所在，而不是只是去定罪他，你怎么还想死？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哦，这是亵渎上帝。哦，弟兄姐妹，如果这样讲完全符合真理，但是对他没有帮助。他真正的问题其实根本不在死不死，就像以利亚这边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责备以利亚，不代表说上帝认为想死是对的，不是哦，想死是错的。可是当时候以利亚真正需要的是辅导，让他看见他心里面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低潮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坦然的来到神的面前。就算你有一些很不堪很负面的一些想法，你有一些不人大家都没有办法跟人家讲的一些经历，弟兄姐妹，神都知道。但是神在那个低潮的时候，他要帮助你去面对那真正的问题，他会让你有安全感。你不是来到他面前他就等着要定罪，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你怎么会有这种做法？弟兄姐妹，神知道你真正的问题不是在那边，你真正的问题是你走入了低潮，你有一些人生的关卡没有过去，神他知道，他要帮助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神怎么帮助以利亚呢？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五节一直到第七节的经文。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
说，起来吃吧。
他观看见
有一匹水和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
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不是甚远。好，所以就你们读到这边，所以上帝帮助以利亚走出低潮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让他有充分的休息，让他充分的休息。在这里以利亚睡了几次啊？两次。吃了几顿啊？
两
顿。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让以利亚有充分的休息，充分的营养的供应，让他生活那个疲倦感能够得到恢复，这是神做的事情。弟兄姐妹，在低潮的时候能够休息重不重要？很重要。弟兄姐妹，你不要想说，哦，低潮我要想什么方法来对抗这个低潮。面对低潮第一个最重要的方式，生活作息要规律啊。你生活作息什么时间吃什么时间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不要小看能够好好休息这件事情。弟兄姐妹，我在门诊的时候，我会有时候会遇到，最主要是遇到小朋友的这个个案，但是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大人的个案。你猜小朋友的个案来到我们门诊，他最常抱怨的事情是什么？小朋友最常抱怨哪一件事？啊，各位当爸爸妈妈的，小朋友最常在你耳边抱怨什么？
这么早睡觉
、这个常抱怨，对不对？还有没有？不想写作业，对不对？没时间看电视，对不对？正常常抱怨，对不对？可是我发现还有一种说法说辞，小朋友说出来是最常被听到的，他就是好无聊哦。小朋友最常讲好无聊哦，我觉得好无聊哦，对不对？啊，你猜大人最常抱怨什么？好忙，或者是好累。我听到大人最常抱怨的是好累，当然背后可能不同的原因，但是最常抱怨好累。弟兄姐妹，在临床上现在的精神医学上面还没有一种病叫做无聊病。说这个病叫无聊病，得这个病的人会觉得好无聊，没有，无聊是很多种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可是确实有好累病你有没有听过？临床上有好累病，
慢性病，
劳病啊，对，中国这个讲的是神经衰弱症，在西方讲的叫做慢性疲劳症候群，就是一个人就是觉得好累，虽然休息了，但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得到休息，就是身体那种疲累没有办法恢复，这个叫做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慢性疲劳症候群。临床上还真的有好累病啊。弟兄姐妹，工作累不累？很累，对不对？工作压力很大，对不对？弟兄姐妹，不工作在家带小孩累不累？更累，对不对？当家庭主妇累不累？很累，对不对？我听过有一个同工这样讲，他说，我在家里带孩子这么累，我终于可以体会圣经里面的一句话。我说，这么厉害哦，你带小孩带这么累还可以解经哦，请问一下你体会圣经哪一句话？他说，我带小孩这么累，我终于可以体会创世纪六章六节所说的话。我说，创世纪六章六节讲什么？他说，耶和华后悔造人在地上。哇，很简单，当父母亲的会不会有时候也会体会这句话？我干嘛生这个孩子啊，累死我了。弟兄姐妹，工作很累，当家庭主妇呢也很累，甚至有时候更累，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在低潮的时候能够休息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他对于带那个弟兄小组很有负担，他在我们的教会，在菲律宾，在欧洲很多地方他都有带弟兄小组，他带弟兄小组就是说 好，我们一年约一次时间出去外面三天，那这三天大家把工作全部都放下，然后我们这三天呢就好好的聚在一起追求，然后读神的话，祷告，寻求方向。好，那有一次我也参加他带的这个弟兄小组，就到外面去，然后到了以后呢，我们就到了那个集合的地点，到了场地以后呢，好，然后我们就到了以后，那个长老就说，好，现在大家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把你的行李放到你的房间里面，然后大家去睡觉，睡完觉我们会开始我们的聚会。啊，睡觉？哎，长老，我放下多少工作，排除多少事情，来这边就是要跟你一起追求查经啊，祷告，你叫我第一件事来睡觉，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啊，这个长老他说的，我后来想，哎，也蛮有道理。他说什么呢？他说，哦，因为他发现，哦，现代的弟兄，哦，都太累了，很缺乏休息，所以他有一个意向，哦，就说他带的这个弟兄小组，哦，的聚会第一个节目就是睡觉。哇，长老，你这样太浪费时间了吧，睡什么觉呢？他说不要讲那么多，大家去睡觉。结果大家行李一放下来，哦，就开始打呼了。哦，我就开始打呼，哦，我不想起来，哦，好累哦。我听姐妹，所以能够休息重不重要？很重要。能够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心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哦，诗篇四十六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四十六篇。我们来读第十节，哦，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四十六篇第十节，请问在两段式圣经第几页？691页，哈，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第十节翻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谁，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所以弟兄姐妹，圣经看不看重休息？看重，当然休息不要变成懒散。但是也不要变成另外一种极端，就变成工作狂、服事狂、什么狂，把那个东西当作上帝。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休息也是一种敬拜。当你在休息的时候，也是在敬拜神。弟兄姐妹，为什么休息也是一种敬拜呢？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敬拜？什么叫做 worship？ 什么叫敬拜？是不是要唱歌才叫做敬拜？如果唱歌是敬拜，那我今天感冒喉咙沙哑，我不能唱歌，那是不是我就不能敬拜？也不是，对不对？那敬拜是不是一定要这个打鼓？是不是叫敬拜？也不一定，我不会打鼓，可是我还是可以敬拜，对不对？所以到底敬拜的核心是什么？唱歌、打鼓，或者是这个各种方式，那都是敬拜的表现，对不对？那敬拜的核心到底是什么？被尊崇。怎么样尊崇神？怎么样神会得到尊崇？这里讲的是用休息的方法来尊崇神，对不对？这个 Rick Warren 华里克他讲的一句话，我倒是觉得还蛮赞同的，他说什么叫做敬拜呢？他说敬拜的核心就是投降， surrender， 投降。你向上帝投降，你就在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承认上帝我做不到，上帝我没有办法走出这个低潮，上帝我凭我自己的办法我真的已经没有办法走出来，神我向你投降，我来到你面前，降服在你面前，安息在你的怀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敬拜。所以敬拜的核心就是投降、降服。弟兄姐妹，当你什么时候降服神的时候，你就在敬拜神。在你的工作上降服神，你就在敬拜神。在你带孩子的时候，你降服神，你就在敬拜神。所以这是第二点，神透过休息让我们走出低潮。第三点，神透过什么方式让我们走出低潮呢？我们再来看一次《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再来读 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再来读一次。第五节，请。睡。天使来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刚走路。弟兄姐妹，在这里你会不会发现有一件事情有一点奇怪？怎么样奇怪？上帝的使者来几次？两次，对不对？第一次叫他起来吃，对不对？然后就休息。第二次又怎么样？又来拍他，又叫他起来吃，对不对？因为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想，奇怪，干嘛这么没有效率？为什么呢？上帝的使者为什么不说，以利亚，我跟你讲哦，现在旁边哦，我已经为你预备了buffet，足够吃两餐，你就去睡觉。你睡完起来，旁边还有buffet，你再吃，吃完再睡，睡完了以后呢，我会来再来找你，告诉你该做什么事。为什么天使哦要来两次？讲的就是你起来吃东西。为什么天使不一次交代完就好？哎，你就先吃哦，吃完以后，等一下还有哦，你等一下起来自己吃啊。吃完以后呢，我再去睡觉，你再去睡觉，然后对，待会我再来找你。天使为什么中间还要再找他一次？为什么要这么没效率？为什么？陪伴。弟兄姐妹，为什么是陪伴呢？因为如果天使或上帝在意的只是以利亚生理的需要，他大可这样做，对不对？比较有效率嘛，叫他自己吃就好。可是上帝看重的不只是以利亚生理的需要，他还看重以利亚心理的需要。当天使再来拍他一次，再叫他起来的时候，你想，如果你是以利亚，你会有什么感受？你会觉得是上帝在陪伴你，对不对？你不会觉得说，哦，上帝就让我自己吃东西就好了。是，就连吃东西这件事情，都是上帝在表达说他在你身边看顾你、陪伴你的一种方式。所以他叫他起来吃。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上帝用他的陪伴，用他的关心，来让以利亚知道神很看重他，神没有离开他。有一个人他问了一个妈妈一个问题。大家知道英国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叫做约翰卫斯理哈，卫斯理的妈妈生了几个小孩？他生了十几个哈，最后活下来是十一个。他生十一个孩子哦，十一个孩子。后来就有人问他说：“哎，魏妈妈，就卫斯理的妈妈哈，魏妈妈，请问一下哈，你这十一个孩子哈，你最喜欢哪一个孩子？”哎，弟兄姐妹，如果人家这样问你，你会怎么回答？说 ：“Tim 啊，你有四个小孩，哪一个是你最喜欢的？你觉得这个问题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有点挑拨离间，对不对？什么最喜欢？每个都喜欢，每个都是宝啊，对不对？怎么哪有哪一个最喜欢？可是卫斯理的妈妈想一想哦，哎，她还真的回答哎，你到底最喜欢哪一个孩子？你猜她说她最喜欢哪一个？卫斯理是不是？弟兄姐妹，她怎么说呢？这个卫妈妈她想了一想，她说：“我告诉你，我最喜欢的孩子，我最关心的孩子呢？”就是那个现在正在受苦的孩子，那个现在正在生病、发烧、正在痛苦的孩子，我最关心他，一直关心到他后来好了为止。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当父母，你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
对，
平常两个都很重要，对不对？一旦其中有一个受伤了，一个有一个生病了，其他的孩子呢？你不要来吵我啊，我在照顾你哥哥，我在照顾你妹妹啊，对不对？好，你不要来吵我，爸爸妈妈现在在照顾他。当一个孩子受苦的时候呢，爸爸妈妈是对他付出最大的关注。弟兄姐妹，你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对你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
对，
我们一起来看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诗篇三十四篇十八节，三十四篇十八节， 三十四篇十八节，翻到了以后呢，十八节我们同声开口来读，请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
心痛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这边讲上帝靠近什么样的人？伤心的人。拯救什么样的人？灵性痛苦的人。这个伤心呢， NIV 的版本翻作 broken hearted。 什么是 broken hearted？心碎的人，上帝靠近那些心碎的人。什么叫灵性痛悔的人呢？ NIV 版本翻作 crush in the spirit， 灵里面被怎么样？被压垮的人，灵里面被压垮的人，上帝靠近这样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低潮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上帝的同在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你是上帝的孩子。当你在受苦的时候，不是上帝离你最远的时候，是上帝最靠近你的时候。神用他的陪伴的关系来帮助你走出低潮。所以弟兄姐妹，神的陪伴要来医治我们心中哪一点呢？刚刚我们讲到以利亚他陷入低潮，对不对？有哪三个原因？第一个恐惧，第二个什么失望，第三个什么疲倦。所以上帝用休息来帮助以利亚面对他的疲倦，对不对？那上帝用他的陪伴来帮助以利亚面对他的什么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的失望就是不被人看重，可是上帝用他的陪伴来告诉以利亚，人不看重你，神很看重你。人忽略你，上帝陪伴你。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用这样的方式来陪伴以利亚，让以利亚走出低潮。最后一个，上帝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以利亚走出低潮呢？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十九章，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一直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尼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格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道，
必被以利沙所杀。
弟兄姐妹，在这边上帝给以利亚一个任务，对不对？什么样的任务？要他去高抹几个人？
两个。
几个人？这边讲哪几个人？第一个要高抹谁？亚兰王哈薛，对不对？第二个要高抹以色列王谁？耶户。第三个要高抹谁？
以利沙。
对不对？所以高抹三个人，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后来历史的发展，以利亚高了几个人？是不是三个人？不是哦，在这三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是以利亚高的，就是以利沙。那哈薛是谁高的？哈薛是以利沙高的，是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高的。
哈薛。
耶户是谁高的呢？耶户是以利沙的学生高的。所以呢，三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以利沙是以利亚高的。那为什么上帝说你要高这三个人，后来只让他高某一个人？弟兄姐妹，这什么意思？真奇怪，对不对？为什么呢？弟兄姐妹，因为在这边上帝要让以利亚有一个团契的关系，有一个同工的关系，他要把以利沙带成一个可以去高抹别人的先知。所以上帝这边要以利亚不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自己在服侍，他要以利亚有一个团契同工的关系，要把以利沙带成一个先知，可以来接续他的工作，高抹哈薛还有耶户。所以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看见上帝要以利亚走出低潮的第四个办法，让他走出孤独感。 让他不要活在孤独里面，让他要有团契同工的关系。为什么这一点很重要？
对，
有没有？为什么团契爱的关系很重要，帮助我们走出低潮很重要呢？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他走到低潮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恐惧。那怎么样可以面对恐惧？怎么样可以面对恐惧？
怕死的
啊，不要怕死，对不对？怎么样才可以不要怕死？
是有人帮我，
有人帮我。还有呢？有人可以讲话，有人可以分享，可以分享那个痛苦，可以不要那么害怕，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节经文哦。上帝为什么用团契的关系让以利亚面对他心中的恐惧？我们来读约翰一书四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在后面哦。约翰一书四章第十八节。约翰一书四章第十八节，我们来看爱跟恐惧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翻到了以后，我们同声开口来读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弟兄姐妹，团契的关系不只是帮助以利亚有一个爸，更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除去心中的惧怕呢？不是一直给自己精神喊话，要刚强壮胆，要壮胆。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的办法，只有在真正的爱的接纳里面，我们才能除去心中的惧怕。所以上帝透过以利亚跟人的团契同工的关系，让他面对心中的恐惧，让他走出这个低潮。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最后做一个结论哦。上帝透过哪几种方法帮助以利亚走出低潮呢？第一个，上帝没有怎么样责备以利亚，因为上帝知道以利亚当时需要的是辅导。第二个，上帝帮让以利亚怎么样充分的休息。第三个，上帝透过他自己的什么陪伴。第四个，上帝透过以利亚跟人的什么同工的关系，让他走出低潮。所以从以利亚的例子，弟兄姐妹，我们归纳也是有四点，我们自己怎么面对低潮。第一个，我们对神要有安全感，你要来到神的面前倾心吐意。上帝不是你来到他面前他就等着定罪，当你低潮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比你更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第二个，在低潮的时候，我们要有规律的休息，规律的生活作息，这个千万不能乱掉。第三个，在低潮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不是神离我们最远的时候，是神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紧紧的抓住神。第四个，在低潮的时候，不要活在那个孤独里面，我们要能够跟人有爱的关系，同工的关系，让我们可以真正面对这样的低潮。好，我们一起有一点安静默想的时间，请思琴然后来帮我们弹一首诗歌，然后我们大家有一点安静默想的时间，我们来思想一下，在刚刚的聚会当中，神有没有对你说什么话。向你的圣殿下拜，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 过于你所应许的。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有能力。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我要一心称谢你。我们一起来唱，
我要一心称谢你，在主神面前称颂你，我要向你身边向
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你没有离弃我们。当我们处在患难、困苦、低潮的时候，主啊，是你最靠近我们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 你没有撇下我们，不管我们现在觉得自己多么的无能，觉得自己多么的失败，觉得自己多么的低潮，主啊，你要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走出这样的低潮，走出这样的困境，不是靠我们的聪明，不是靠我们有多刚强，不是靠我们多有能力，主啊，我们是靠你的慈爱，靠你对我们的信实，靠你对我们的看顾，主啊，虽然人不看重我们，但是你看顾我们，求你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同工目前正处在低潮的时候，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就把我们脱离恐惧，脱离这样的失望，脱离这样的疲倦，脱离这样一切的痛苦跟难过，帮助我们的这一切的困难，主啊，求你释放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慈爱当中再一次的得到自由，再一次在你的慈爱当中可以来朝见你，再一次在你的慈爱当中可以享受你的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心里面有力量，使我们心里面再一次刚强起来，是靠着你的鼓励，靠着你的同在，靠着你的慈爱，靠着你的看顾。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弟兄姐妹请坐。